哈姆莱伊拒绝投降，伊朗威胁将发射原子弹，韩日领袖首次会谈，美印太司令部升警戒级别，中国移动不配合美国调查， FCC 警告再不回将罚款，中共控制媒体虚假叙事，抹黑法轮功，白斌讲出真相，出警非叛徒，实为代罪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8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不会投降，川普则对媒体表示伊朗政府想达成协议，甚至想到访白宫，现在有点迟了，等着看吧。哈梅内伊在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的录影讲话中说，任何美国军事干扰无疑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美国介入此事将完全损害其利益，并将遭到打击，利益极将比伊朗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害都要严重得多。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今晚将发生一件大事，世界将铭记几个世纪。同时伊朗告诫以色列人撤出特拉维夫，并放出有人手摸原子弹的影片，被外界认为伊朗释放的信号是今晚要向以色列掟原子弹，但之前伊朗从未进行过地下核试验。伊朗政府发布影片显示几辆导弹发射车在山间穿行的影片，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但有趣的是人们就在影片中发现两个人走在卡车前面，然后突然闯入卡车里面消失了。网友吐槽以上两段影片是用 AI 制作的，且品质低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海对半岛电视台说，美国的任何介入都可能引发该地区的全面战争。当日有记者问伊朗最高领袖说他们不会投降，你怎样看呢？川普说，我会说祝他好运。在哈梅内伊发表公开讲话几分钟之后，以军空袭了德克兰东部的几个地区，其中一个地区被认为是哈梅内伊可能的藏身之处。同时美国 B-52 轰炸机已经在印度洋装弹完毕，有黑客骇入伊朗电视网络，播放呼吁公民反抗政府的信息。18号川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首次对媒体发表声明，说在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已尝试联系以色列谈判达成协议，但是现在为时已晚。有记者问，你认为那里的政权会垮台吗？川普说，当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川普表示，伊朗与以色列的会议将在一个钟头内举行，伊朗希望前往白宫，他可能会考虑。伊朗必须在阻止伊朗核能力与避免冲突之间做出决定。根据 CNN 民调，83%的共和党人和79%的民主党人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主持人表示，这个立场在美国就是绝对的主流民意。美国公众是支持川普的，他们坚决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17号，德国总理梅尔兹接受德国第二公共电视台访问，被问到是否赞成以色列是在为全世界做装活，对抗一个西方国家视为破坏势力的政权。梅尔兹表示，以色列是在为我们所有人做装活。伊朗政权用攻击、谋害和屠杀，透过真主党和哈马斯为这个世界带来死亡和破坏。如果没有伊朗政权，不可能发生。我对以色列军方和政府的勇气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否则，伊朗这个政权的恐怖统治将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甚至可能还会掌握核武。据 CNN 报道，基于德国在二战的大屠杀，德国自觉背负保护犹太人的特殊责任，并将以色列的安全是为国家负责。另据 BBC 报道，目前俄媒将关注点放全球油价上涨，预计将增加俄罗斯的财政收入。俄政治学家柯尔图洛夫在《生意人报》上写道，冲突升级给莫斯科带来了严重的风险和潜在的代价。俄罗斯未能阻止以色列对一个五个月前与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发动大规模打击。显然，莫斯科不准备发表谴责以色列的政治声明，亦不准备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 18号川普对媒体表示，他拒绝了普京提出的调解以色列与伊朗谈判的提议。我告诉普京，我们先去调解俄罗斯，你以后再考虑这件事。外界关注一旦伊朗的能源出口被切断，中国经济将付出高昂代价，而伊朗若果受重挫，不单止中伊25年4000亿美元的合作计划可能烂尾，中共投资打了水漂，中共将中东作为遏制西方前沿的计划亦将全面溃败。据悉，目前伊朗超过 90% 的石油出口销往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一毛表示，伊朗的石油输到中国有一半是还债，有一半是用很低的价格出售，所以伊朗就变成中共在中东能够控制的一个国家。中共在伊朗投资基础设施涉及25年4000亿美元的一个大计划，如果伊朗的政权不能够存续，中共之前在伊朗投下的基础建设投资恐怕就打了水漂。目前是美国在主导整个中东的局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表示，川普同以色列彻底铲除中俄在中东的势力，好令美国转个身来在印太应对中共的威胁。伊朗这次遭到重创，中共在中东的影响力会逐步萎缩。美国的大战略很清楚，就是集中力量对抗中共。南韩总统李在明17号在加拿大 G7 峰会期间同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了首次双边会谈，两人都表示现在地区局势紧张，韩日合作还有韩美日三边合作都比之前更重要。李在明说，韩日就好像共用前院的邻居一样，要互相依靠。特别的是，李在明在会谈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历史争议，这一点被外界解读为他希望改善韩日关系，并表示出积极的立场。石破茂就说，韩日两国是重要的邻居，必须携手应对国际挑战。同一日，美日韩三国还进行联合空中军演，这个是李在明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三边军事行动。17号传出，美军印太司令部从即日起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安全警戒等级，引起外界高度关注。驻韩美军透露 X 账号宣布，区域内所有设施的警戒层级从阿尔法提升到好好，这个是一项预防性的安全措施。其实命令早在6月14号就由印太司令部的公共事务部门发出。消息一出，不少人担心印太地区局势是否出现了恶化。不过美军澄清，这次提升警戒主要是为了保护人员和任务的安全，目前并没有具体威胁，调整了一部分进行管制方面的措施。在关税谈判方面，曾被称为美国谈判标杆的日本现在似乎突然陷入停滞。18号日本媒体纷纷表示担忧，担心美日谈判格局已崩盘。日经新闻分析，川普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美国汽车产业的复兴，取消汽车关税并非易事，但是在日本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日方还坚持要求例外，被美方拒绝。读卖新闻报道说，石破茂计划将在必要时再访问美国进行谈判，外界认为美日关系谈判前景难料。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定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的最佳伴侣。想要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加1-866-520-5201。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亦就是 FCC 在17号表示，中共电信企业龙头中国移动因为没有配合调查，亦没有回复相关的问题，可能将面临罚款。 FCC 说，他们这次的调查是要理清中国移动是否试图绕过美国针对中共企业的限制措施。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份有证据显示中国移动可能仍以私下或未受控的方式在美国运营。 之前早在2022年11月 FCC 就已经开始调查中国移动在美国业务。今年2月 FCC 再次发信要求中国移动补充说明并提供资料，但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移动不单止没有回应，亦没有给出需要的文件。 FCC 批评说，中国移动这样的态度显示他们无视美国监管机构的权限，亦会妨碍调查的进行。事实上，早在2019年 FCC 就曾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移动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还指出这家公司由中共政府间接控制，可能涉及网络入侵甚至经济间谍的活动。 FCC 要求中国移动在30日内回复，否则就依法开罚。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中国移动被认定试图逃避规管，可能会成为其他中企在美国被查的典型案例。美国的立法单位亦在追查这些企业是否与中共军方情报机构有关联。这个不只是企业配合调查的问题，更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亦为美国电信企业投资者敲响警钟。6月14号，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荣休教授玛利亚张博士在一个呼吁停止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行径的圆台会议时提出，中共不单止控制中国境内媒体，而且透过渗透、收买等方式控制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抹黑法轮功、散布虚假叙事。他说，现在到处都充斥着假消息，这样被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法轮功到底发生了什么。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通过媒体连续反复报道事先编制的所谓1400例害人自尽的案例抹黑法轮功。2001年1月23号，正值中国黄历除夕，中共又买通新华社，声称天安门广场发生五人自焚案，栽赃话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是这件案漏洞百出，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伪案。玛利亚张教授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的迫害政策。他说，我称之为隐形的种族灭绝，中共用了很多方法将它变得隐形，一方面是将它变得微妙，同时亦将它变得正常化。他们要人们相信镇压法轮功是理所当然的。张教授引用了路透社新闻研究所的报告，从2009年起大约10年时间，中共花费了66亿美元来建立其在全球的媒体影响力，其中包括与西方媒体的交流项目以及部署双边协议，比如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插入中共喉舌的内容。自2024年以来，美国一家主流媒体甚至连续发表文章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文章套用中共的宣传口径，充满了对法轮功及神韵的歪曲与不实支持，使得中共炮制的叙事得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被中共海外势力及代理人广泛传播。这些文章亦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有组织的转发。美国陆军准将罗伯特·斯帕尔丁表示，中国共产党利用我们的媒体对法轮功打压，基本上将美国整个学术界和大学体系相信法轮功是被洗脑的邪教，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异议人士。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媒体机构亦采用了同样手段，控制我们在美国境内的叙事。玛丽张教授表示，虚假信息的传播直接妨碍了对受害者群体的支持，所以我们必须特别关注中共的媒体操控和虚假宣传的问题。张教授提醒公众，阅读到有关针对法轮功的报道时，需要警惕背后因素的辨识真假。17号，一个名叫良心行动 X 的账号在 X 上发文，自称是白斌本人，为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执行一庭的法官助理，并不是法官，否认外界传闻说他卷款几亿逃到日本。他表示自己并不是畏罪潜逃， 而是因为多次被威胁，为了人身安全才选择离境。白斌说，之前曾多次被跟踪，感觉受到生命威胁，目前已经基本脱离危险。他是被迫参与一笔罚没资金的操作，资金本应上缴国库，但是上级安排他利用一个集资诈骗案的案号来掩盖这笔钱的真实来源。他曾质疑过流程不合常规，但是对方回应说不要问太多，上面有人，甚至有人明确告诉他，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个机会，好好配合，组织不会亏待你。白斌强调自己从未携款外逃，更不是任何形式的携带巨额资金叛逃。他已经保留了部分证据，包括账号资料、受害人名单、会议指令等。他回忆当时在资金操作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单位开始内部调查，他被多次约谈，并被要求写保证书承担责任。他察觉到自己可能要成为替罪羊，但仍照常上班。某一日，领导以倾偈名义将他叫入办公室，暗示有状况要及时向组织报告。一个礼拜后，领导再次找他，当面给了一封信，入面写到白斌即将叛逃。落班的时候，他在包入面发现自己的护照，他才意识到情况紧急，不离开恐怕遭到清算，就在仓促之中使用中国护照出境到达日本。过程中并没有携带大额现金和资产，这次出走纯粹避险而非卷款。最后他声明，出境之后自己没有投靠外部组织，亦没有加入民运，只是想找一个能够讲话的管道。这件事最早源于6月4日，财新网发表的一篇报道说，五一假刚刚结束，北京法律圈就流传三中院出了大事，执法助理法官卷走了几个亿的执行款，走了去日本。报道刊出几个钟头后被删除，很多网友留言表示相信他的话。有人说，当时新闻出来，大多数人都表示怀疑，一个普通法官助理哪有能力卷走几个亿，还能够全身而退？分析了很多可能性都不成立。只要对共匪的体制日常运作有所了解，对金融监管不是毫无概念，都会相信白斌所言属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